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9月13号的线上今天啊，我们在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里头呢，已经有开始预祝文慧老师生日快乐了。
好，
那这个礼拜是不是生日周？
我们的万峰老师先不要那么兴奋，让
好兴奋呢，你生日。
对，我生日关你什么事情呢？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哇，我看一下啊，现在已经有117位的家人们、听众们冒泡了。如果可以的话呢，方便的话呢，您就上来吱个声，跟大家打声招呼。接着呢，您就把我们当成背景好了，去做您应该做的事情，忙您应该忙的事情，让我们陪伴您呢度过这一小时，打开了或者说揭开了9月13号。这个早上，这个新的一天。
对，文慧老师很好的，你是甘心当一个背景。
哎，对呀、啊。
有些时候呢，就是很多人不甘心，
我觉得
就是要抢着那个的。
是，为什么一定要当主角呢？当背景多好啊，没有背景的话呢，你想想看呢，那不就失色很多吗？而且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哎，现在呢，这件事情，这个人究竟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所以当背景是很好的，而且背景通常都是很庞大的啊，这个力量是很强大。好，先来关心一下好吗？因为呢，我们看到呢，很重要的超级台风灿都，它要北上啦，所以呢，浙江、上海，又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啊，华东地区啦，基本上。譬如说呢，江苏啊，那我知道呢，福建啊也是呢会受这个台风影响。我们要为福建祷告，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
除了台风灿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现在福建莆田那边呢，一下子呢就窜出了很多的，或者说爆出了很多的新冠肺炎感染个案，
嗯，
而且
非常不容易、啊，
而且应该呢是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
对对对，所以我们为福建莆田那边来祷告。那今天要告诉大家注意啊，这个上海呢停课一天半，就是从今天下午到明天一整天，但随时要注意，说不定呢早上就停课了啊，不要等到下午才想，哎，到底要不要停课？早上可能就会停课，但是下午基本上已经出公告了，就会停课。所以上海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台风天啦。
嗯，以前呢，通常呢刮台风的时候呢，在香港的人呢很喜欢呢，就跑去沙滩啊，然后呢就去冲浪。
对，到、这个、
但是这个就惨了，于是每次都有人死的。
是，所以呢要提醒啊，千万不要到黄浦江啊这个外滩那边去看啊。那当然内陆的就没这个问题啦，可是要注意呢山洪爆发。所以呢、这个星期一啊，这个多风多雨，但是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心灵平静。
耶稣平静风浪吗？
是啊，哇，我们的万峰老师接得好啊。那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呢？
我通常礼拜天呢就控制不住睡午觉，于是晚上就通常睡得不
好。
好，
访问一下昨晚上多晚睡啊？
1点多。
那还算好啊。
睡不着啊。
那还好啊，因为我记得万峰老师曾经有2、3点、3、4点才睡的啊。所以今天看起来万峰老师的 精神状态还行啊。
真的吗？
对，那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睡前有没有听音乐的习惯？
不听，我不喜欢听音乐，因为呢，我们做电台的每天已经在电台听音乐了。
好，这个叫凡尔赛晒命啊。哦，我们常常听音乐，所以我睡觉前不听音乐了。很多人想听音乐呢，但是他的工作环境不允许他听音乐啊。那于是乎呢，哎，晚上呢就开启了听音乐的这样生活。到了睡觉前，不是说听音乐可以帮助自己好好的睡个觉吗？但现在告诉您，可能呢您要好好慎选音乐了，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做噩梦。
对呀，你不知道吗，我通常坐公交呢，有些时候听到旁边的人放音乐，然后再睡觉，然后嘣嘣嘣那样、怎么睡呀、我在想。
你要想呢，如果对方是放一些很轻柔的音乐，那就很棒，所以你不一定每次都会遇上
重口味儿。
对，你不一定每次都会遇上了这些重摇滚的音乐啊。那这个睡前听音乐可能更睡不着，简直是颠覆了我们长期以来呢听到的一些理论或者是建议啊。这是来自于呢美国的一所大学，叫贝勒大学，心理学家还有神经科学家他们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了睡前听音乐萦绕在脑海中的音乐，又称耳虫，好像一只小虫子啊，在你的耳朵里钻进了你的脑袋中，进入了您的下意识里，叫耳虫，音乐耳虫，那么会插入到你的梦境当中，影响你入睡和睡眠的质量。即使你睡眠中没有播放音乐，但是你的大脑也会继续的去处理你听到的音乐，因为你的音乐还在播放嘛，你的大脑在里面处理。好，就算呢你没播放，可是你之前听到的音乐它还在你的脑袋里头，像那只小虫子爬来爬去钻来钻去的，哇，包括你睡着的时候。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原来睡前听音乐真的不合适啊。如果真的要听，请你听那些真的能够帮助您好好睡觉甚至做个美梦的音乐。同样的，睡前看视频也不合适。
对啊，
因为其中有一些声音画面甚至剧情会干扰你的大脑运行，所以请您在睡前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呼吸，呼吸。
对，
然后呢将一些的杂念就这样慢慢的排除。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背诗篇啊，背金句啊，向上帝好好的慢慢的祷告。
其实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不要做一些新鲜的东西。还有呢，不要用床呢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例如
看书啊，听音乐啊，看视频啊。床就用来睡觉，就让你的床呢跟你的身体记忆就是睡觉这个关系。
我觉得看书倒是可以，但是是看譬如说一些比较好吧。
因为通常的问题为什么睡不着都是过度思考。
好的，就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大脑袋。
我不思考的，在床上就是有些时候在想东想西，不要浪费了那个等待睡着的时间吧。
好，我觉得很好啊。万峰老师建议的就是呢，在什么地方你就该做什么事情，床就是让你睡觉的啊。很好的建议。那这个时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清晨就应该灵修亲近神。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帖撒罗尼迦前书5:11，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很多人以为一切都会好过来，你不要这样想吧。这类说话能向对方表达关心，比什么也不说还好。不过，我们却未必想到对方或会知觉表现痛苦是一种措施，难以让他们走上更好的道路。当我们想向对方表达支持、关心，试着说，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面对难关，你并不孤单，为对方带来同行的保证，效果将会更好。工作时所做的事，决定我们拥有什么。闲暇时所做的事，决定我们是怎样的人。乔治·伊斯曼。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 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是否你真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一见是你，
也是我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觉得呢，我们在星期一的早上，这个时刻，线上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平台，我们就正在做这一节经文里头所说的事情。
嗯，就是呢，一起彼此建立。有些时候呢，可能听众朋友觉得呢，我们在做节目呢，是在鼓励你，或者说了几句话，哎呀，对你很有帮助。但是可能你们的说话，你们的分享也在鼓励我们。
对，哎，我问一下大家，也问一下这个万峰老师，这里说呢，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是互相拆毁啊？
哦，经常啊。
对呀，就像我经常拆毁我们的万峰老师。
我专门拆毁人嘛。
拆毁好不好呢？
破而后立嘛，好听的话就是。
嗯，
不好听就是破了就
破而不立，那就是大件事情了啊。死而不生呢，那也是大件事情了。我们都希望呢，破了之后呢，能够大破大立，然后哎，先死后生，我们能够在十架面前呢，舍了自己，才能够呢，在十架之后呢，背了十架之后呢，跟随主。所以呢，如果能够有拆毁，一定要记住你拆毁的目的在哪里。
但是有些时候呢，是别人拆毁了，他不想建立。例如说呢，
那我来建立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近期呢，就我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呢，在教会里头呢，我是负责音响跟投影的嘛。
嗯，
那我们呢有几个不同的团队负责不同的崇拜，
是。
但是呢，其他的崇拜的弟兄姊妹呢，就好像觉得我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啊，或者站在那里好像好厉害啊，然后说话又大声啊，于是呢就很不喜欢我，就说万峰在的我就不在那样。
哦，
甚至有些时候呢，因为他们呢做一些技术的事情呢，
是
比较隐藏啊，比较偏激啊，
嗯，
那他们就是说唱那些传统圣诗的话，我就不回教会了那样。
哦，是。
其实呢，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不断的拆，那我可以怎样呢？就比较无奈。
哦，你说他们对你的这些批评就是拆毁你了，
对啊，
那你有没有在当中被建立起来呢？
嗯，没有啊。
那万峰老师，我就告诉您一个秘诀。例如呢，面对这些，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先反省一下，是不是我太过张扬呢？是不是呢，我没有考虑到那一些人的心境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呢，可能呢，就是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我们没有体贴那些软弱者的软弱，以至于呢，我们的存在呢，就像那个大太阳
威胁，
大太阳一样，就不是威胁，而是呢刺眼的很，让他们呢张不开眼睛，不舒服。这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保罗说的，我们要体恤别人的软弱， 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发现哎，没有啊，我也不是太过张扬，我也有体恤他们呢，那你就想一想，那我可以怎么样呢？靠近他们一步，跟他们有所沟通。
看见我就黑脸了。
对，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你就想嘛，感谢神，上帝给我这么大的恩赐，让我能够呢让别人黑脸，好吧，为上帝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能够发挥发亮的机会，感恩吧。
我唯有断章取义拿这个经文最后的那个部分，就是素常所行的，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万峰老师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我们不用替他太担心啊。阿琴说呢，爱心拆是好的，所以我们要说呢，如果真的是拆毁的话，不要排斥拆毁。为什么？因为拆了之后才能够呢重新的建造，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在背后是基于一个良善，是基于一个爱，是基于一个成全的动机。
但是呢，基督徒呢经常呢喜欢用一些场面话，就是说哎，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于是就骂你一通了。
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陷在两难之中，爱心说诚实话，结果说的太过诚实，爱心的分量不足。有的时候呢因为要爱心说诚实话，觉得自己的爱心不足，所以呢也不敢说诚实话。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呢？好，我看到呢有天气预告了啊，大晴说呢河北大雾天，注意安全。是的，特别呢如果走在路上要注意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车子在雾茫茫当中呢横冲直撞，那也同时提醒骑车的或者是开车的都要小心。大树说抬头看看天空，好大的雾，所以呢不是河北啊，山东也是大雾。另外我看到迦南外语是不是也说呢，这个也是天气有点不好。不过阿琴就说哎，看看天空阳光这么好，阿琴在哪儿呢？这个秋老虎的确很厉害，很多台风是在秋天来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啊，江苏、浙江、福建一带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小心啊，大台风灿都来了啊，所以出行呢一定要小心，大风大雨啊一定会出现的了。那我们求主呢赐下平安。好，现在我们来学习今天的成语。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醇酒美人。根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战国的时候，魏国的信陵君是个谦和有才能的人，很多人都愿意为他效力。有一次，赵国被秦兵围困，赵国的宰相平原君派人到魏国求救，魏王于是派大将晋鄙救赵国，可是大军还没有离境，秦国就派人来恐吓魏国了，魏王只得命令晋鄙按兵不动。平原君的求救信不断地飞来，求魏国的魏公子信陵君催促魏王出兵，但是魏王因为害怕秦国始终不肯。最后呢，信陵君设法地盗取了魏王的兵符，杀了大将晋鄙，自己领兵解救了赵国。事成之后，信陵君就留在赵国，一住就是十年。赵王和平原君夫妇都相当礼待他。后来秦兵围攻魏国了，信陵君于是联合另外五国的诸侯带领军队回去救魏国，秦兵因此大败。但是魏王呢，他却中了秦王的反间计，把信陵君给免职了。从此信陵君也不上朝去见魏王了，他的思想因为各方的打击和魏王的不信任而变得颓废起来，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他都和宾客饮烈酒，又多多的接近女色，在沉醉当中求解脱，终于四年之后就因为 可能是酒精中毒或者是相关的病就死了。后世呢，就把醇酒美人拿来形容思想颓废、生活腐化、行为不检的人以及这样的生活方式。灵训：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罗马书13:13。另外，以弗所书5:18也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今日的社会中，溺死于酒杯里的人比溺死于大海中的人更多。酒能刺激人性，当一个人被酒奴役的时候，可能任意妄为，放荡不羁。西方有句谚语说，情欲能令人等于禽兽，酒则更甚。一个接受了基督的信徒，不但不应该醉酒，更要被圣灵充满。今日在教会中被圣灵充满的人太少了，难怪今日的教会没有能力，失去见证，缺少爱心。酒叫人迷醉，圣灵却使人清醒，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酒能使人放纵情欲，犯罪作恶，圣灵却叫人洁身自爱，容神一人。酒叫人沉沦堕落，圣灵赐人能力去拯救千万个在最终的灵魂。醇酒和美女自古以来就是英雄的陷阱，酒和美女可以倾覆一个邦国，他们的魔力可以想见有多大了。但是圣灵的能力更大，可以胜过一切。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早上的7:56，您好吗？今天星期一，心情如何呢？是雾蒙蒙的一片，还是阳光普照呢？那
如果有醇酒美人就
阳光普照是吗？好啊，很希望能够有醇酒美人的万峰老师，还有文慧，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直播节目，早上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跟您共度每个早上的线上今天。好，刚才我们学的成语第204个，醇酒美人。
核心是你记不记得前面203个、不是我们第204个。
文慧记得，但是呢我就故意让大家。
你就不说。
对，让大家呢心痒痒的去想一想上个星期我们学的是什么，赶快回去重听上个星期我的节目啊。都很值得将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呢重温一下，哎，可以找找我们的错处啊，发音不准的地方啊，拆毁一下万峰老师，拆毁一下文慧，然后呢让我们有机会呢被建立起来，学一个标准的普通话。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听众朋友素常所行的。
哎，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呢素常所行的，不仅是给我们鼓励，给我们肯定，而且是给我们指教建议。我本来想说批评，但是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不会批评我们的啊，就是给我们建议。荣阿姨，重庆的荣阿姨多好啊，我们呢只要发音错了她马上给我们指正。
嗯，对，大家也可以多给点意见啊，因为十月底呢我们也要更换节目表了啊，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好多东西啊。
对，我们这个节目哎也正在呢想明年我们要推出什么样的专辑，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建议，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呢，那这样呢才会让我们呢有继续往前进的这样一个动力啊。那刚才呢万峰老师就说醇酒美人，哎，我要说啊你要小心啊，醇酒美人背后都是呢穿心毒啊。
没人读过女人的心是吗？你
对
呀、
啊，还有醇酒之后呢，可能就是
就醉了，
就酒瘾了。醉了之后，可能就胡说八道、胡言乱语。醉了之后，
哎、你严肃点。
醉了之后呢，可能就不设防了。很多时候呢，哎，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一个词汇叫“捡尸”啊？
不知道。
就是好像呢去捡尸体一样啊。
哦，知道捡尸体。
对，就是很多人呢晚上啊，特别上班一族啊，晚上呢下班之后，诶，去喝一杯吧，啊，或者是呢去酒吧啊，啊，去聊聊天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啊，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酒，有些时候呢还可能呢喝错了东西，然后呢醉得一塌糊涂，哇，就像尸体一样。形容那种酒醉的状态是不省人事，那很多不法分子就这个时候呢捡尸。
这个跟酒没关系的，
跟什么
有关系？我每天早上坐公交都是尸体，一车的尸体。
你要小心，睡得太熟，你自己的钱包被人扒了都不知道。所以坐车呢也要有醒觉，同样的喝酒啊，醇酒美人是好，但是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圣经说不要醉酒嘛。
对了对了对了，
你喝一点点没事，好像提摩太他有病就更加要喝多一点杀菌、
哦、不是不是喝多一点，适量，对吧？喝多一点呢不是杀菌的问题，可能对胃也更不好了啊。劝慰子就说了，在酒吧门口有一些女性喝多了就被人给扛回去了，这样非常的危险啊。好，然后呢我们的护教者说，万峰老师，是你是你应该呢要严肃一点。
我相信你懂我的话，出口都不敢。
世人只看我们所做的事，上帝却鉴察我们的心。
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看到呢是清风吗？清风说呢，现在的小偷要偷钱很难的，因为呢现在内地都有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啊、微信钱包等等。是的，但是我们的钱包里有重要的卡啊，有重要的证件啊，
还有这个 NFC 那个近长通讯去功能嘛，你就放一个机器在它旁边，嘟，然后就过去了。
那所以呢这个出行呢还是呢要小心一点啊。那再看看啊，谢谢我们的陆英飞弟兄将今天的成语醇酒美人啊这个聆讯部分呢放上了第五空间，所以如果您要呢再看一下呢，重温一下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话呢，可以呢冒泡第五空间。诶，再说一下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冒一下泡在第五空间跟大家呢打声招呼。好，最近呢这个西安呢一所幼儿园出名了。
嗯，
为什么
呢？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求填写家长职务，哇，就引起了网络上的讨论了。这个呢，孩子背着书包去学校读书上学，有必要向学校报备家长的职务信息吗？那这是来自于呢西安的一所幼儿园。那这个幼儿园呢啊，就要求呢，诶，班主任啊要求家长填写单位职务这些信息，班主任就强调了为啥要这样做呢，诶，这个信息不能空着啊，不然呢这个学籍系统录不进去，诶，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籍系统，诶，可以呢登录，可以呢做一些的资料备案。但是有家长就担心了，这个孩子被幼儿园呢区别对待，
因为担心总经理的跟一个做一个普通职工，
甚至环卫工人，对吧？
嗯，
那这个当地教育局就表示，这件事情呢是老师个人行为，正常情况呢只登记户口所在地还有住址这些的信息就行了。好，大家呢想一想，你读书的时候要不要写父母亲的职业呢？
我那个时候一直都要。
对啊，但是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要不要，要，但是好像不用写特别详细，譬如说呢伤啊
公司的名字啊，
对
啊，那些就可能不用。但是例如你的职业是什么，但是呢我现在
职业是什么，譬如说教师这些了，但就不需要去写那个工种或者是职务。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什么职业我都不写了，因为不想给太多隐私给别人嘛，都是办公室职员。
哦，对对对，我也是写办公室职员啊。对，那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对这一所幼儿园这个老师他所要求的就是要填写父母的职务，就是他的单位他的职务，你觉得这个做法可以吗？那我就看一下网友，大部分的网友都说他读书的时候都要写啊，
嗯，
所以老师这样说这样的规定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就在问了，职务诶，单位诶，那是不是要写的这么详细？
有些时候呢，你知道每一个学校有不同的系统，然后那些系统很蠢，
嗯，
就是要你写某些东西才能通过，
哦，
所以不一定是老师的问题，可以是系统很蠢的问题。
对，因为老师也说嘛，是希望能够登录系统，所以是系统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系统谁设计的？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样呢？
因为那个 IT 人做写系统的那个人不是学校里头的人，
不是用家。
对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要他改呢，他也收你的钱。
嗯，
所以薛
卫子马上就回应了，他说呢，前几天看一个新闻标题，印象中说北京教育局就下令了，不允许老师要求孩子填写父母的职业。是的，我觉得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呢，就怕老师区别对待。就算老师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真的会问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人性，人性使然，你真的会区别对待的，对吧？
嗯，对啊，有些时候啊，看见他挺不错的，然后呢，哎，家访也多去那边多几次。
是，护教者说绝对绝对不可以啊。好，西福月说，因为我们在呼吁啊，他就冒泡一下啊，谢谢你的冒泡。大家怎么看呢？那这个有网友说呢，上学期间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都要写，我们再一次的说是要写。但是呢，基本上好像是写，譬如说工商啊，
但是我通常不写，因为现在呢，我每次写广播呢，他们就说什么是广播，
对，或者是哎，你在哪一家电台？
对呀，啊，好复杂，不想回应啊。
嗯，其实呢，我们说呢，我们是基督教电台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多解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场合，你觉得太过敏感也就算了啊，因为这个可能很多人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那越说呢越复杂。所以到底要不要写职务栏呢？或者说最简单的工商士农，连这个是不是都要写，或者是不要写，像北京所下的这个命令就不能写呢？那大家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新闻的确呢值得大家呢去探讨，特别我们当中很多的家长那我就在想，我们的天父他要我们写吗？如果到了天家报道的时候写我们是哪一所教会的吗？
我就想很简单，不要经常写太多东西出去公开，因为呢，我刚刚上个礼拜还是前个礼拜才有个电话打电话给我，就说哎，你是什么吗？我好像说过，他就报了我的那些身份证一堆东西出来。
我觉得万峰老师呢，你在文慧面前呢，你呢就有点班门弄斧了。我常常在脸书看到您个人的消息呢，文慧就真的很多的公开平台基本上我都不会发表个人的。那这是一个信息泛滥的这个时代啊。那有些人说我在公开平台都把我家里的什么装备全部都晒出去了，那何况父母的职业呢？但在学校教育单位就不一样了。那回过头来我就觉得在天家是最公平的，因为天父完全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情况，所以我们根本连写都不需要写。
但是你天家有邻居吗？你要其他的人在你旁边吗？
到时候呢，所有的事情呢都已经呢过去了，就不会在意你以前做了什么你以前是哪一个单位的，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
无能力，天赋 是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的找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充满我的心、yeah! oh, yeah! 在怀疑自己，
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
我是天父的孩子，这是我们今天送给你的第二首诗歌。哇，我看到大家在讨论呢，麦兜就说呢，哎，之前呢上海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有间学校要上报父母的收入，这简直太令人生气了。
可能是因为他上报了收入，然后能够给你一些资助啊，会不会是这样呢？
哦，你非常的好，这个往积极面去想，哎，文慧要向万峰老师学习啊。所以现在护教者说要文慧严肃一点啦。好，终于轮到文慧了。好，然后呢，我看到劝慰子提到了一个消息呢，我就觉得很感恩。前几天为一个小姊妹祷告，因为小姊妹在入学的时候勇敢的写上自己是基督徒，相信神会纪念她的。哎，我就想到了，我们今天讨论要不要写父母的职务啊、单位啊，甚至呢这个父母的收入，那要不要写家里的信仰呢？父母的信仰应该没有这一栏吧？
在香港呢，我们的宗教学校都有的，甚至呢，哦，我前几个礼拜不是去医院去检验嘛，嗯，因为它是浸信会的医院，他，嗯，就要你写你的宗教信仰。
是浸信会啊，这个香港这边的基督教啊
的医院，
对，是。所以在内地呢，要不要写信仰呢？如果要，或者是老师在课堂上问，哎，谁家里是信什么教的时候呢，那我们会不会说呢？我想呢，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能够保持信仰来祷告啊。那怎么样让自己的信心更坚定呢？当然就是来自于神话语的建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马太福音的信息。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峰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马太福音，
见证神也要顺服神。有两个盲人到了耶稣那里，并且得到了医治。他们是第一批称呼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第一批认识到耶稣不仅仅是拉比或者是老师的人，并不是说因为他们称呼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就为他们行医治的神迹。我们读到的经文说，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所以耶稣医治了他们。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希望他们知道神关心他们。马太福音第九章28-30的经文记载，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尽管耶稣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让人知道，但他们并没有把耶稣的警告放在心上。马太福音第九章31说，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在耶稣医治他们之后，他们并没有服从耶稣对他们发出的第一个命令。在他们向周围地区的很多人讲述了他们被耶稣医治的故事之后呢，耶稣就很难进入城里传道了。人群涌向耶稣，拥挤着耶稣，以至于耶稣几乎没有办法讲道。耶稣不得不在城外传道，而不是进到城里去传道。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善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听神的话语，明白神希望我们利用这些信息去做些事情。我们必须为神迹做见证，但有些神迹是个人化的。不要假设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是要信靠神，等待神引领我们来见证他，这样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来见证神。我们不要假设自己明白神的心意，也不要跑在神的面前，而是要与神同工见证神。如果不查验我们的想法，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相反的，如果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神迹，那我们仍然需要问神，神啊，我该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见证你的良善呢？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我愿意服从你的命令。神话语的亮光。天父，请求你引领我以最好的方式见证你和顺服你。我得到你超自然的医治或者供应之后，你不仅在乎我如何向人见证你，你更在乎我在心中对你的认识。我祷告，我知道你在乎我，我请求主耶稣帮助我真知道我与你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意识到你最知道所有的一切。圣灵啊，请求你来进入我的生命中，并且带领我走那永恒的道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我爱背京剧。
哥林多后书10:4，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天地将要过去，你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是我们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0:4。哇，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啊，这样的把它给读出来，很有力量的。哎，我们来听听其中一个译本它是怎么翻译的好吗？嗯，我们来听新译本吧，万峰老师帮我们读出来。
因为我们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陷坚固的营垒。
哎，大家听到了啊。那哥林多后书10开始一直到13，保罗面对的是质疑，甚至是反对。那么这个质疑反对的力量来自于呢一群犹太基督徒。这些犹太基督徒呢自称是基督的使徒，他们推崇口才，炫耀权柄、印象还有启示，并且呢注重行大能的作为。那认为这些呢才是真使徒的凭证，因此呢他们就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职分，甚至反对攻击保罗。
这个不就是圣经说的吗？犹太人就求神迹嘛，希腊人就求智慧嘛，
对，
所以他们就很强调那个神迹啊，
对，
行奇事。
其实
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啊。
其实我觉得保罗有行神迹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记载，不过呢可能对这些犹太基督徒来讲
不够厉害
还不够多。那保罗怎么回应呢？哥林多后书10:1-6，保罗就向哥林多人请求，希望呢他第三次来探访的时候呢，他不想也不需要像那些质疑他、敌对他的人呢那样的回击，就别人骂过来我干嘛呀也要骂回去呢？如果这样做呢，他和那些敌对者有什么不同呢？那保罗到底和敌对者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保罗就说了，
我知道他有什么不同。
什么不同？
你要看哥林多后书10:10
啊，
他说他丑，还有他写的字强劲。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一下子呢就跳到那边，不是只有这个，他呢就提到他不是凭血气行事，我们可以看10:2，接着呢他呢是凭着神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4，然后保罗也提到他的目标是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呢他跟那些敌对者是不同的，那他是不是凭血气行事，他是凭着能力啊，神的能力行事，他的目标是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他不会跟那些呢啊敌视他的人、质疑他的人一般见识。好，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吧。
好，你曾经有没有被人挑战反对你的信仰呢？或者在侍奉当中有没有被人反对呢？
主，我来寻求你的面。
高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那高弟兄您准备好要背经句了吗？
准备好了。
好，那先开始吧。
路加福音6:45，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阿们。弟兄，
感谢主。
您呢在背这个经文的时候，透过背经句啊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背完经句就是还看你们那个在打卡里面的注释，
是的，
就是对这个经文更加了解了，就是有更多的启发，让我而且在生活中就会思想这些话语，然后就会让自己有时候经历在什么事情上就会更多的神的话语，然后让充满我的生命，来滋润我的生命，
是，
感觉非常好。
你看了这个经文解释，你觉得哪一点最碰触你的心？
就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是你一个人他里边所存的是什么，他就会发出来什么，就是感觉一个人他只有就像如果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话，他肯定心里面就发出来的非常好。如果心里面每一天是存在的是苦毒呀是什么的，然后以前我就是心里面挺多苦毒的，然后或者是抱怨什么，然后但是现在就是 想要天天去读神的话语，然后这些东西就会慢慢就没有了，都是充满那些正能量的，都是充满好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呢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提到呢，这个有幼儿园呢要写家长的职务，那我就看到青青听就特别提到他家的孩子呢，就是现在在小学的时候呢，哎，有分享他的信仰，后来被班主任知道了，训了几次。那这个不让孩子信，那现在孩子上初中了就不敢跟别人说起，孩子们在学校是很艰难的。魏霞也提到很多人反对他的信仰，甚至家人也反对，所以呢，为我们的家人们啊，能够坚持信仰，为孩子在学校也能够坚持信仰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人反对我们的信仰，好像当年在圣经当中有好多人反对你的先知，甚至反对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主啊，我们特别求你去帮助这个青青听的孩子，让他呢在这个艰难反对的环境里头有勇敢的心去呈现自己的信仰，也在这个反对当中更加好的沉淀自己的信仰，让他变得更加坚固。主啊，我们也特别为魏霞来祷告，知道有很多人反对他的信仰还有家庭，也求你让他在这个反对当中刚强，可以经常反思，哎，到底我的信仰应该怎样信，我的家庭应该怎样过活，我们走你赐给我们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要我们求你去引导我们，在这个反对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沉淀，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更新，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也更加为反对我们的人祷告，因为你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是的，
主啊，求你去引导帮助我们的刚才说过的青青听的孩子还有魏霞，求你引导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个经常蒙受反对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情绪像面镜子，反射你的内心世界。
你能看到别人，但是你看不看到镜中人呢？
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和你一起照镜子，认识你的情绪世界。
是的，是的，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要到我们线上，今天来了。他是两院的老师，对吧？
嗯，对，
嗯，
有一个临终关怀，
对，因为
哀伤辅导，
对，他本身呢就是心理咨询师，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梁晓老师，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在中秋节一直到国庆日啊，国庆佳节，我们会一连播出20集的《镜中人》，认识以及管理你的情绪。这
有这么多天吗？中秋节到国庆节，我以为很近呢。经常10月1号就中，
对呀、
啊，国庆10月2号就中秋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呢，就是20集而已啊，很宝贵的。所以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有这个专辑啊，欢迎大家呢锁定，并且呢收听。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